学者爆习近平，以下对台动员令。郑州万人抗议，民众怒敲打到共产党，专家指会激发更多抗议。清零引爆抗议潮，重庆亦都开始反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5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女澳法学家、时政评论家袁红冰日前在接受看中国的专访时候透露，中共已经定了入侵台湾的时间，但是美国总统拜登在 G20 峰会和习近平的会面显示，绥靖主义重返西方，感令人担心。袁红冰提到，习近平11月初着迷彩服视察军委联合战指挥中心。袁红冰说，武力侵台是习近平执政的一个核心内容，在这个视察里面，他有一个所谓的重要讲话，将所有的中共官话、客套话都删除之后，这个讲话实际上只有一句，就是全部精力要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要向打仗用劲。这句说话等于是对中共党卫军发出的战争动员令。袁红冰在之前的节目中透露，中共准备在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侵台。他今次再次引述中共内部良知的人士说话，说中共现在基本上将发动台海战争的时间确定在2025年3月。因为北京判断在美国2024年11月底大选之后，美国社会会有一个动荡期，而冬天就不利渡过台湾海峡作战，因此三月是最适合的时机。拜登在同习近平会谈之后公开表示中共没有立即侵台的打算。袁红冰批评说，拜登讲的立即究竟是指一日、一个月还是一年呢？作出这种含糊的判断只能够起到一个作用，就是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对和平的幻想，进一步松懈国际社会对中共危险性的警惕。袁红冰认为，拜登由奥巴马执政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一直在美国政界积极推行对中共姑息的绥靖主义，他们将中共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同时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合作。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共当局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就是用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去征服整个世界。袁红冰认为，现在拜登对中共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野心缺乏足够估计，那是值得全球警惕的。无独有偶，在社交平台品冲，最近有人就发帖透露，虽然中共为了防疫动不动就全市封城，但是我们军工厂这两年经常加班加工作时间，全力备战攻打台湾，为台湾之战大量生产武器，其他兄弟厂比我们更忙。这位网友丁竹说，台湾人互相转告，做好打仗的准备，不要用常理来判断习近平。郑州富士康这个月初发生工人大逃亡之后，23号晚再爆发大规模群体抗议，当局派出大批警力镇压。网上热传的多个影片显示，大量工人和身穿白色防护衣的警察爆发激烈冲突，警方一度发射催泪弹，用长钢管殴打工人，工人就掟石头拿灭火筒反击，还砸毁车辆和核酸检测亭。期间有人嗌出打倒中国共产党，话点解唔俾我讲，必须要讲，今日我唔讲，听日冇人讲，中国共产党就可以将我哋嘅命唔当命咩？双方激战一夜之后，有工人直播号称已经有万人参与抗议，据讲超过40人被捕。据大陆传媒财联社最新报道，富士康对选择离职翻乡下嘅新入职员工，俾人民币10,000元费用，包括薪金、隔离费、类似疾病津贴的误工费、车费等各类补贴。扫离职码办理离职登记之后，上车之前先给8,000元， 翻乡下上车，苏城车马之后四个钟头内再俾2000蚊。综合各方消息，事件嘅起因大致有两个：一系上次大逃亡事件之后，新招聘嘅员工不满佢哋同旧员工住喺同一个宿舍，担心呢一啲旧员工当中有阳性感染者；二系厂方承诺做满30日额外享有3000蚊津贴。在做满60日再奖励3000蚊，但是22号晚富士康公布合约内容，变成出年3月12号必须在职，而且中途不能够因为任何理由不翻工超过7日半，不是的话一个先津贴都没有。富士康23号发表声明说，津贴一向按照合同执行，并且会持续同相关员工沟通，而且不存在工友同檢測到陽性的工友住在同一個宿舍的情況。新員工入住之前，宿舍都要經過消毒處理，並且由當地政府驗收。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國律師向本台表示，新員工不願意同舊員工在一起，是當局對病毒危害不當的誇大造成的。國內防疫的機制欠缺科學性，令國內的民眾過於恐懼。其实这个矛盾本来不应该产生的，那涉及到整个防疫政策和现实要解决问题的一个矛盾冲突。曾经到访过富士康的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石说，以他的亲身经验，富士康给员工的待遇是挺好的，在大陆大家对他的评价很高，但是上次大量员工出走之后，地方当局就动员各村配合招聘了10多万人，情况有所不同。他说一下子请这么多新人，然后可能又有沟通误会，亦都要进行这么严格的管理。中共的清零政策其实是太过严苛，亦都令人民变得风声鹤唳，好怕自己确诊就什么都不可以做，不能够工作。所以中共这一套我认为会激发越来越多的抗议。当然富士康他高度密集，所以先出事其实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富士康郑州厂隶属台湾鸿海集团，拥有大约20万工人，是主要的苹果手机制造商。该厂和上下游的企业为当地提供了100多万个工作岗位。2020年郑州富士康外贸出口总额是316亿4000万美元，位列全国第一，占了郑州出入口总额的80%，河南省出入口总额的60%。国际聚焦郑州富士康大规模抗议的同时，重庆市民亦都开始反抗。近日重庆居民在网上反映，重庆沙坪坝荔枝园小区的全体居民要被送去方舱隔离，因为该小区出现了2个阳性核酸结果。而已经在屋企隔离了20多日的小区居民对此表示质疑，拿出自备的抗原当场测试，结果是阴性。该事件燃点重庆居民的怒火，多个小区的居民不再落楼做核酸检测。24号，重庆居民李先生向本台表示，重庆你看还是不怕事的，应该说是这种事会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就快到崩溃的极限。重庆居民袁先生说，现在那个方舱医院他搞到很混乱，搞到人心惶惶，他们说没药食，只是隔离，如果好翻又不会放出去，实际上这个病都没什么，你硬是要搞成这样。核酸阳性造假并非是重庆一件。4号，内蒙古呼和浩特居民张先生因为是密切接触者被隔离5日，出方舱的前一日核酸检测是阴性，不过在第二日他又被拉回去方舱隔离，他原本阴性的核酸结果被改为阳性。张先生很愤怒，举报了呼和浩特斯海瑞医学检验所的核酸检测造假，而呼和浩特的警方和卫健委就将今次造假事件定性为错误输入。中共当局开始在多个省市扩建大规模方舱医院。近日广东省揭阳市未来院一份有红色印章的文件显示，省委要求每个院必须有一个方舱。 而当地就征用土地嚟起方舱，甚至要求村民紧急迁坟。据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21号，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到重庆调查研究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提到防控力求科学精准，要加强分类指导和资源力量统筹，加快方舱医院隔离房间建设，改善核酸筛检策略，提高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转送和收治隔离效率，做到日清日结，以快制快，跑赢病毒。香港传媒《星岛日报》24号报道，在中央指示加快方舱医院兴建之后，广东多地就抢建方舱。网络热传的一份由广东卫来院神泉镇政府发表的紧急迁坟公告说，为了贯彻落实省委关于每个院必须建设一个方舱医院的要求，全力推行卫来院方舱医院建设项目，因此征用土地，号召村民紧急迁坟。这份18号发出的公告并且要求村民在公告发表日期起两日之内自行完成迁坟，过期未迁出的视为无主坟处理，将会统一组织进行迁移。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有人批评说连老祖宗都不放过，给两日时间一定搬不完的。12月23号，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张毅在官方新闻发布会表示，广州市已经启用19个方舱医院，指定28间三级综合医院以院包管形式接管方舱医院。截至22号，广州方舱医院开放的床位接近70000张，用于收治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患者。除了广东省之外，网络热传的影片还显示，重庆、郑州、四川等地区亦都是日以继夜赶工兴建大型方舱。有网民感叹，睇呢一种规模同新疆集中营冇乜嘢分别。亦都有网民表示，咁系喺全国各地建立永久嘅大型监狱，唔系用嚟运犯人，而系用嚟运人民，比当年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上就系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观众朋友，你对今日节目提到中共全力备战攻打台湾的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